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呢，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虽然我们做基督徒很久了啊，你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你都庆祝圣诞，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虽然我们也知道说圣诞节不一定是12月25号，这是教会的一个传统而已，但是我知道说啊，有一天在一年的里面，有一天这位的宇宙万物的真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因此我们也把握这个机会来纪念那个那么伟大的事情。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啊，当然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我给一个题目是说稀奇无比的一个福音，一个 amazing gospel， amazing grace， amazing love and amazing gospel， 那个稀奇的一个恩典，稀奇的那个福音啊。我们来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节，我们一同来念啊，预备起。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伯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应着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圣子，可以叫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实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好，我们就是再来看第这个一起来念。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玛利亚说：这是主的使女，请按照你的话去圣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说一个稀奇的福音。 What's so amazing？ 福音为什么那么稀奇呢？我们就进到那个内容，很快，因为时间很有限。好，第一件事情，稀奇无比的救主，稀奇无比的救主，耶稣既是人又是神。有很多的不信主的朋友，甚至有很多信有主的基督徒，他们有时候呢都会避开来思想这个事情，因为想不通啊，不能够明白，怎么可能是神，同时呢也是人呢？很多时候我们给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哑口无言，因为在我们理性里面没办法能够了解，没办法能够接受，人就是人嘛，神就是神嘛，怎么可以神又是人呢？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很多年，都已经什么道理都能够接受，什么真理都能够明白，但是单单这一点呢，他们过不去啊，不能够明白。好像我父亲啊，我妈妈信主很多年，她都没办法去接受主。那么问她的时候，她就说一句话，她说：“童贞女没有出嫁的女人，怎么可以生孩子呢？”这一点，她就阻挡了她很多年都没办法接受主。这里说什么呢？这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他又是至高者的儿子。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说什么呢？你要怀孕圣子，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你要怀孕圣子，直到说你要生一个从人而来的儿子，但是这个人呢又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这好像什么呢？要个最简单的比方啊，我希望有机会你向你的子孙们，老师他们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起码你可以用这个来做比方。好像说人是一条线， 啊，那么一条线直线啊，那么上面呢是神的线，那么神跟人呢不是程度上的不一样，乃是本质上的不一样，不是程度，是本质的不一样。因此呢，神跟人是两码事，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是创造主，人是被造物，对不对？两条线不碰的。但是在耶稣的里面，这两条线碰在一起，一条是神的线，一条是人的线，这个的交汇点，这个交叉点呢，就是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罗斯说，你的儿女们，你的顺辈们问你说，神怎么可能是人呢？人怎么可能是神呢？你就对他说，因为神的线跟人的线有一个交汇点，这一点只有耶稣，整个的宇宙只有耶稣在这一点。因此呢，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把他独圣子赐给我们，这好像是说上帝只生一个不生第二个这样子啊。其实这个独圣子，这个独这个字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条神的线跟人的线交叉的时候，只有一个点，没有第二个点了。这个点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就被称为是独圣子 ，the only begotten son。这个 only 这个字呢，就是两条线交汇的那一点。所以呢，耶稣既是神，他又是人。那么我们看两方面，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耶稣必须是神的儿子呢？他是有圣灵感孕，借着人而生的。因此呢，耶稣啊，他是没有原罪。耶稣出生之后，他长大过程的里面，他也受了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试探，很多使到他犯罪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在地上活了33年，他不但只没有原罪，他更没有本罪，因此他配称为人的救主。譬如说，我怕有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哇，真是没办法，怎么办呢？这个医治都医不好啊。那么我们去看医生，那么听说这个医生呢有一个灵药，这个是最有果效的药，但是你就去看他了。你打开那个他的医务所的那个房间，一看到那个医生的皮肤比你更糟糕。医生，你说你很有效的那个皮肤药，为什么你不先涂在自己身上呢？罗斯说，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人呢？就好像这个的我们的主罗斯，他有原罪的话，罗斯他有本罪的话，罗斯他要被钉死的时候，他只能够说他的死呢是为着他自己的罪而死的，他不能够说我替你承担罪的重价，除非他自己没有罪。所以呢，他的死呢在你身上呢才有功用，才有果效。所以为什么救主必须要是神呢？因为唯有神是无罪的，没有原罪也没有本罪。我们呢又原罪又本罪多了一大堆，我们人自己不能够救自己，就好像我们自己不能够拉着自己的衣服啊，就往上拉，哎，我要救自己，我们自己不能救把自己。所以呢，这位的救主必须要是神，因为他没有原罪，他也没有本罪。各位请记得，等一下我要你记得这一点，因为我们上这个礼拜的功课呢，就是要你啊，把这个道呢讲给你的孩子听，解释给他们听，什么叫做神人一生啊，神人一体的意思哈。但是呢，我们这位主也必须要是人的儿子，他不但只必须要是神的儿子，他也必须要是人的儿子，有同正律所生。这一点呢，很多人有这个疑问。那么啊，对呀，童贞女啊，不从这个约瑟啊，因为约瑟是罪人的后代，但是童贞女玛利亚，她也有原罪在她里面呢，是不是啊？那么她怎么样够避开这个原罪呢？这个问题没办法解答啊。有一位主恩堂以前一位所支持的宣教士，他是一个数学博士，那么后来呢，他就有感动出来奉献做宣教士。那么就回到这个印度呢去做宣教士，他住在圣地亚哥。有一次呢，他来找我，他说：“林牧师，我送你一本书，是我写的。”我说：“什么书啊？”他说：“我这本书呢，讲到我对童贞女生耶稣这个事情神学的解释。”我说：“哇，那么厉害，送本书给我。” 那么我说你怎么解释呢？我不看了，没办法看，你告诉我吧。这样子很怪。他说我相信，我相信，耶稣他那个细胞啊，是不是从玛利亚里面出来的？啊，这个的细胞，这个的耶稣长成肉身，这个细胞是神特别创造的。不过呢，是借用童贞女的那个子宫住在里面几个月而已，所以呢，他跟童贞女玛利亚没有关系。这一点是他说的啊。我现在都没时间去查究他说法对不对，我觉得也有理由啊，因为生命都是来自神的，神可以做一个跟人没有完全关系的生命放在童贞女玛利亚的子宫里面，让他能够在那个地方成长，以知道耶稣本身就不跟人的那个肉身有什么关联呢？而这一点很多神学家都没办法解答，但是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还可以接受。不过呢，耶稣他是真的是人的儿子，由童贞女所生的，他身为婴孩长大成人啊，历经了人的那个磨练与试探，有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他为我们展示了神所喜悦的一个完美的人生。本来神创造我们之后，神希望我们就活出耶稣所活出的生活，但是我们失败，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没有办法活出那么完美的人生，所以我们才需要救恩嘛。但是我们得救之后还需要追求成圣，是不是？那么成圣的方向，成圣的那个模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耶稣为什么需要从这个婴孩成为一个大人呢？因为我们也问过一个问题啊，耶稣神的儿子，他是个婴孩，那么戏律呢，岂不是要杀吗？那么罗斯说耶稣在婴孩的时候给杀了，也是死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得救不得救呢？各位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神学问题了，因为这是救主要为人死嘛，都已经死了，不过呢在一岁两岁的时候死掉，那么我们得救不得救呢？啊，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个就是救主啊，这是靠着预言，到底这个人到底是那个救主，怎么样会为救主，我们没办法了解。但是呢，神让主耶稣啊在婴孩的时候没被杀死，要等到33年之后才被杀，才被钉十字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展示了神对人的一个的理想的要求，不是要定我们罪，而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根本都没办法活出应该要活出的那个形象，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是好人，但是你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知道，你这我都不错的，人家都说我很好。对，你是好人，但是你没有办法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的 standard， 那个的标准。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展示了一个完美的人生。第二个，他为我们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生，满足神原本的定义，这个是另外一点。刚才我说活出完美人生是你看着他的，现在呢，第二点是什么？他这个完美的人生跟你拉在一起呢，因为本来你是应该这样子的，你没办法活出来，因此呢，主耶稣那个义的生活，那个 righteous life 啊，因为你相信他的缘故，神把耶稣的义呢算在你的身上，因此叫做因信称义，你知道吗？哎呀，我怎么称为义？我都很多毛病啊，我都很多问题啊，我怎么可以？我哪好意思说我是义人啊？对，我们没办法是义人，但是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神就把他的义送给你，无缘无故的送给你。所以呢，有些人就思考吧，他说，这个繁体字那个公义的义，义人的义啊。岂不是上面是羔羊，下面没有四点嘛？然后个我，对不对？和那个我，所以什么叫做义啊？在神面前怎么是义啊？有人说了啊，他们是用这个字来去解说神的义人，说羔羊啊套在你的身上，你就变成义了。这个羊啊套在我上面，灌在我的上面，我就变成义的意思 ，righteous person， 就是这个意思啊，要有道理啊。另外的第三个，也他为我们在肉身中受了这个罪的刑罚， 解决了神在罪人身上公义的要求。第一个，第二点是说，满足了神原本的定义。第三点是说什么呢？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我们所受的刑，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得到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得到了医治。因为我的罪，本来我应该要受神的那个鞭打的。当神公义的鞭打打的时候，主耶稣就好像飞身的破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神公义的鞭呢，都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受的刑罚，我得到平安。他必须要这个身体，这个肉身的身体浮在我们上面，他才能够为我们承受这个肉身所应该有的那个的惩罚。他为我们在肉身中受了罪的那个刑罚，解决了人那个罪神公义的那个要求。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点事情，这位的救主不但是稀奇，因此呢，保罗说什么呢？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什么奥秘？就是神啊，在肉身显现。这个是保罗没办法能够了解，这么伟大的一位的神，这位在本质上跟人完全不一样的神，竟然成为一个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并为我们受苦受害，为要使到我们与神和好。稀奇无比的救主。第二个，稀奇无比的那个的拣选。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你知道玛利亚，很多人看那个圣母的像啊，就以为玛利亚应该是25、26岁的一个少妇人了，对不对啊？甚至看起来好像30几岁一样的。其实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文化，当时的女生嫁出去了，给人许配给别人，大概15岁而已，16岁、17岁、18岁，她老了。在那个时候，所以呢，玛利亚那个时候是个，她真的是童女，不但只是说她是处女的意思，真的好像是儿童的童啊。那么的年轻的一个小女子，你看她的家世也是非常的普通，她所住的地方，她出来的那个城市也是微不足道的啊。玛利亚是个15到17岁的淳朴的一个小姑娘而已，你知道吗？很卑微的一个人啊，不是那些我们说哎呀大小姐，这个富二代啊，千金小姐，有权有势，不是，卑微的一个小女子。你可以想想，你可以想象2000年前，穿的衣服很简单，吃的很简单，住的地方很简单，受的教育也非常有限。有什么教育呢？15到17岁，神就拣选这个女子。那么约瑟呢？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牧匠，我们说耶稣是牧匠的儿子，是不是？他的爸爸是牧匠。啊，其实呢，越来越多人的考古学的发现，文化的研究，其实这个约瑟呢，他可能是牧匠，但是他更可能是打石头石匠。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多房子都用石头来去盖的，这样子，所以他只不过是普通的一个工人阶级。另外呢，他长大于加利利的拿撒勒，但是他出生在伯利恒城。伯利恒呢，在先知的预言里面说什么？犹大的伯利恒，你在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其实他很小，不过因为有一位君王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呢，你变成非同凡响。本身是个非常，用英文说，非常不显眼的 insignificant 一个的小城市。那么拿撒勒，我去过一次，真是乡下的，这是好像那么简单的，这个就拿撒勒。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哇，拿撒勒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哦，是很有名的。但是它本身是一个穷乡僻壤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下子变成旅游景点了，大家都去看了。其实它是 insignificant， 甚至呢，当时代有一句话这样子说的：加利利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你知道吗？那句有句流行的话：加利利出来的人没有什么好的了，没有什么品质的了，这样子，好像是给人看不起、瞧不起的。各位，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就是从这个加利利拿撒勒啊，耶稣在那一方而去成长啊，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那个象征，是卑微的人，卑微的人。 你知道现在很多美国也好，这个的其他国家也有，我知道香港也有，都是说他看到有什么的这个在这个社会上有成就的，他们都邀请他来做他的公民的。我听说了，好像香港就最近请了这个郎朗钢琴家来做香港的公民啊，这样子啊，这叫首落，这是有地位的是吗？难道是拣选这是好像是有地位的人，但是呢神拣选的却是卑微的人。各位不要误会，那你不能够这样子逻辑，也不能这样子说啊，神只拣选的是卑微的，那那些中产的呢啊，那些比较好生活比较好一点，神不要吗？不是，他的说法是说，若是神连卑微的他都拯救，他都爱，何况其他人？是这个意思，这个比方你知道吗？所以呢，约瑟跟玛利亚是一对很淳朴的、很卑微的那个小夫妻。后来呢，福音也传到牧羊人，牧羊人，你知道牧羊人，你不能够现在啊，这个人很有钱的开农场了，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时候牧羊人正是也是给人瞧不起的，很 low 的，很基本的一种的职业吧，这样子。我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可能是牧羊人，在今天可能被界定为低端人口，最近流行这句话。要铲除低端人口啊，低端人口这句话就是有点贬义，高端低端这样子，大家在新闻常常看见这个字，最近低端人口，什么叫低端人口啊？这构成教会问题的人，社会问题的人叫低端人口。可能罗氏牧羊人在今天他也被界分成低端人口，是破坏社会的这种的秩序啊，造成这个贫穷问题啊，居住房屋啊，这个等等啊，但是神拣选他们，他的恩典长过高深，连卑微的人他也能够照顾。各位，今天啊，我们怎么去看，去 measure 量度一个人的价值呢？当然现在人都是很表面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去整容嘛，整容前、整容后什么对比一下啊。我们呢都是羡慕那些样貌端好的美女啊，帅哥啊，都好像一走出来，哎呀，这个人这人特别尊贵，你看他多好看啊！那是韩国的男生啊，女生啊，那么才高八斗啊，学富五车啊，很有学问的，或者说长袖善舞啊，名成立就，这些人啊，一般来说都好像比较有 valuable， 比较有价值的。但是感谢神啊，神的慈不是这种，不然的话呢，很多人都不在神的救恩的里面。很多人都不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但在神的眼中他们都看为宝贵。为什么是宝贵呢？因为他们是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这句话是雅各里面出来，雅各书里面出来的。那么你知道吗，雅各责备那些人说，你们不能够骂人，随便骂人啊！你觉得这件事该骂这样，你这件事情，他们这些人都是神造他形象而被造的人。各位，我们人之所以尊贵，不是因为你比这个，我们说哎呀这个灵长，我们说灵长类，其实也灵长类的意思也是猴子嘛，是吧？我们刚才说，我们跟其他动物啊，在这个的生理结构上面很相似，因为我们需要住在地球，我们需要吸氧气，呼二氧化碳，所以呢在这个身体的结构跟动物差不多，但是我们不是动物。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呢？神啊，是造作他的道德的形象，他的美善的形象来创造人，把他那个的形象印在人的这个身体的上面，这个灵魂的里面。因此我们跟动物不一样，不是说哎呀你的智商很高啊，因此呢我们就尊贵，不是。不是因为你的智商很高你尊贵，乃是因为我们是神造作他的形象来去创造，因此我们要尊重别人，因此我们要尊重别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造他形象被创造，无论他有钱没有钱，无论他有学问没有学问，无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他是甚至我们说有些特殊儿童的需要，他可能不能做孩子一般能够做的事情，但是这是孩子，这神的眼光也是十分宝贵。 All are precious， 每一个都尊贵，每一个都宝贵，因为无论怎么样， 有钱没有钱，有读书没有读书，他们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而去创造的，因着这价值都不一样，并且他们有永恒的灵魂在他里面。人不单只是有这个身体，人有灵魂，但我们这个机器，这部旧的老爷车用完之后，你需要离开这部车子。你不是车子，你不是老爷车，你是用老爷车的一个人而已，那个人就是灵魂，就是你的真我。另外你再看，基督曾经为他们付出重价，要把他们买赎回来的，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把这些人，把这些人瞧不起的人，耶稣为他们钉十字架，神要把他们邀请到他永恒的荣耀的国度的里面。因此他所拣选的，人家能看为卑微，但是神看为宝贵。不但是这样子，他也拣选了那些不体面的人啊，各位你知道吗？耶稣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还没有讲到耶稣的降生的事情之前，他把耶稣的家谱列出来。各位，我们人都很需要面子的啊，对不对啊？这个以前大家都听过那个菲律宾那个，我住过菲律宾，1984年的时候，85年的时候，还是马可斯，你知道马可斯 ，Marcos 做总统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马可斯夫人是一个非常会用钱的哈，很会敛财的啊，那个一位总统夫人吧。那么他其实呢，他选美的时候，都被选成，不晓得是 Miss Philippines or Miss Manila something like that 啊。那么就非常漂亮，所以呢就给马可斯看中了，就娶她为妻。不过这位总统夫人呢，她以前是住在一个非常很落后的一个渔村子啊。那么所以呢，她给人问到你从哪里来的话，她就不好意思。那么最后呢，她有钱之后呢，她决定要改变她的过去 ，change her history。因此呢，因为她那个她的乡下那个地方那个沙滩呢、啊，很不好看。所以他就命令一只飞机飞到 Australia 去挖那些沙来去铺他那个沙滩，你知道看起来比较好看，你知道吗？一个飞机啊，飞到 Australia 澳洲拿那些沙去铺他那向下那个海滩、哦、听说是这样子。并且呢，因为那个地方是穷乡僻壤，没有人去的，他就盖了个5星级的 hotel， 没有人去的，人都不会去那个地方度假的。他为着面子，我要盖一个5星级的大的那个旅馆，结果呢，也是公帑，也是百姓的钱。很多人不想提我的过去，甚至不是 immediately 的过去，就是我的祖先、我的祖宗。但是很奇怪一个事情，也是非常 amazing， 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4个特殊女性，特殊的女性。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